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查考《创世纪》第26章。我以前以为这一章一定是很乏味啊，特别是我们研究过亚伯拉罕和雅各的生平之后，这一章好像读起来没什么。其实这一章应当是很重要，因为它特别提到关于以撒的事，内容看起来似乎是没有震撼性，只是说到以撒挖井的事。其实我们仔细的研究，就会发现在这一章里面，神对我们有很多的属灵的教导，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信息。罗马书第15章14节很准确的这样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啊。所以这一章我们要学习一个有关于恒久忍耐的功课，要如何忍耐。是的，我们必须要慢慢来学习，但是我们不想给你一个印象，以为神单单要我们学习忍耐就够了。不是的，神借着亚伯拉罕、雅各、大卫这些属灵的人，他们的个性都是非常积极的，神有给他们许多的恩赐，他们的很突出。但是以撒这个人，他的一生也是带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17节啊，新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借着这些经文的提醒，我们来好好来看这一章。神向他所爱的以撒重新的提起有关于跟他立约以后的事情。我们看到在这里，以撒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就是不信神，怀疑神的一个罪。最后我们看见他在基拉尔挖井的事情，这一章看起来啊是好像很平常啊，其实我们不可以忽略当中的有重要的属灵的教训。现在我们一起来看26章第一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这是第二次提到饥荒。你记得在亚伯拉罕他那个时候也曾经有饥荒的事情，所以他就跟罗德就下埃及去了啊。请大家特别注意第二节，这个时候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的地。为什么神要提醒以撒这样说呢？因为之前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就匆匆忙忙的下到埃及去了，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在这里要说明也许会有其父必有其子的一个道理，就是罪是从父亲会传到他的儿子。也许今天很多人说所谓代沟的问题，其实罪没有代沟的，罪就会从父亲会传来，一代代的传下去，除非有特别的例外，不然的话就是做儿子的总是会重蹈覆辙，就是他父亲所犯的罪。所以在这个时候闹饥荒的时候，神就给以撒一个很明确的指示，重新提醒他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接着我们看第三节第四节，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神就这样对以撒说，叫他不要离开这地，不要下到埃及去，我要跟你确定我曾经与你父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约啊，包含了神所立的约，包含了三个应许。第一个是有关土地的，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第二个是有关于神的国度，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第三，祝福要临到他，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接着我们看第五节，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在这个时候，神还没有把摩西律法颁布下来，所以亚伯拉罕他不在摩西的律法之下。因为在这里神就特别告诉了亚伯拉罕一些事情，亚伯拉罕他就相信神，并且亚伯拉罕不但相信，他有所行动的一个见证，就是说他亚伯拉罕用他的行动来证明证实了他对神的信心。今天有一些基督徒抱怨说他信神的事情没有什么真实的感觉啊。曾经有一位姐妹，她信主了多年了，常常觉得好像神没有跟她同在，没有感觉。那么我知道她为什么没有这样很确定的确信的感觉，其实她应该知道，就是在她的生命当中，她只有外表的信心，在她的生活里面没有回应这个信心的行动，她只是坐在角落里面无所事事无所作为，只有在嘴巴上我信神，但是她就希望说这样会有神迹发生。当然不会有神迹发生，不可能啊！神会祝福他。如果说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按着神的应许要有所行动，就是我们要有行为的见证。所以凡是有真正信心的人，他必须要有从信心所产出的行为，就是我们要脚踏实地的，我们有行动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吩咐。所以圣经这样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为义。所以这在这里神也就是这样告诉以撒，神要他成为一个有行动的人，不但有信心，要从信心里面产生一个好的行为。接着我们看二十六章第六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基拉尔的南方，亚伯拉罕和以撒住在应许之地的南部。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心里害怕，他就这样说是我的妹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在这里我们看见以撒他又重复了他父亲亚伯拉罕的罪，神警告他不要他下到埃及去。于是以撒他到了基拉尔，在基拉尔他遇到了一些对利百加有兴趣的男人，因此以撒就对他妻子利百加说，你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妹子，不是我的妻子。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一样的撒谎话，一个是把谎话说了一半，另外一个全然在说谎。以撒在这里他就全然撒谎。接着我们看第八节，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我猜想 利百加跟以撒他们一定是同进同出，彼此的很亲热。接着第九第十节，圣经这样说：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呢？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些人和你的妻子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以撒把这些人几乎要陷在犯罪的边缘。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从此以后，亚比米勒就成了以撒的好朋友。以撒就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受到当地的人非常的尊重。所以我们在这里啊，一定要说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都是在当地是成为一个很有作为、很有名声的人，免得我们以后读以下的经文的时候啊，看不出，哎，认为说以撒他没有什么特别啊，没什么出众，很平凡人而已啊。第十二节啊，十二节这样说：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你看，神与以撒同在。自从神呼召亚伯拉罕之后，神就应许他们要得到这样的祝福，就是关于地上的祝福。当神把他安置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神也是从物质上祝福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会有大丰收。当他们与神同行的时候，神就兑现了他对他们的应许。我们的神不但是应许我们在物质上得到祝福，神也是赐给我们关于从天上来的属灵的祝福。圣经有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会得到各样属灵的福气，神祝福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也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要得福，必须要符合神的条件，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愿意与神同行。我们信神与神同行，神必然会祝福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上没有缺乏，也有属灵的祝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就大大的祝福以撒。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看到这里我们知道啊，神就大大的祝福他，让他的田产增加了100倍，实在太奇妙了。所以当时以撒也是成为一个很出众的人物，因为神祝福他。以撒这个人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他们是紧紧相连的，以撒的出生，他的一生都是跟亚伯拉罕他的父亲交织在一起。我们看见以撒被献在祭坛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时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都连在一起，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这个好父亲有个好的榜样给他的孩子。这里我们也可以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跟他的天父也有这种很奇妙的一个好的关系。约翰福音第14章9节记载主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主耶稣在同一章同约翰福音这样说：你所托付我的，约翰福音14章4节，耶稣这样祷告说：你所托付我的，我已成全了。在约翰福音5章17节也这样说：我父做的事直到如今，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因此以撒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在这里他们连父子之间有相同的好的见证。接着我们看见以撒这个人他就要独立的生活了他自己非常独立我们看第十四节，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 非利士人就嫉妒他。这个时候非利士人不能够忍受嫉妒以撒为什么这么富有。十五节啊，新闻十五节说，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这里说到啊，亚伯拉罕从前在那个地方所挖的井，现在他儿子承接了这些井，他是属于变成以撒的了。所以有一天他们早晨出去的时候，发现那些井都被土填平了啊，这是非利士人所干的。哦，这里我们看出来，在这里记载说，非利士人第一次对啊他们这个家族有敌意，这种敌意一直延伸到大卫的时代，非利士人常常与大卫的家族为敌。接着我们看十六节，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啊。请注意啊，在这里以撒这个时候他的地位啊非常的重要。接着我们看十七节，以撒就离开那里，在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亚比米勒他为什么叫他离开，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他说如果你住在这里的话会有麻烦，你最好选择离开这里吧。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亚比米勒这个王对以撒是很尊重。在表面看来以撒好像是啊不很出名，好像很软弱，其实不是啊，他这个王非常的尊重他。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回到父亲亚伯拉罕以前他所住的地方，在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啊，我们看十八二十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的，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做爱色，爱色，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互相相争。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之间起了互相的争斗。在这里这个水啊，这里是为这个水啊，这里水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意思，是预表啊神的话，就是神的真理啊，就是像圣经所说的活水，它可以给我们止渴，这个水可以，活水可以洗涤我们的心灵啊。主耶稣也这样说，要我们喝他所赐的水，所以可以得到清洁。所以水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必需品，没有水就不能生存。你是不是啊了解这个比喻啊？这个水可以比喻做说神的话，生命的道。所以我们啊神的儿女要常常的迫切的来读神的话，就是认真的去读圣经。当我们接触到神的话的时候，神的道，生命的活水就会改变我们。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必须要付出代价，如果我们要好好的认识神，认识神的道，我们也必须要花时间认真的在神面前好好的读经啊。魔鬼的工作就是要阻挡我们来认识圣经，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接着我们再看二十一二十二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何伯利何伯，起名叫利何伯。 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昌盛。以撒给那个井啊起这个名字利和伯，就是表示什么意思呢？是宽阔的意思。以前他每挖一口井就被别人占据了，他就另外挖一口井，之后又被人抢去了，他就一直这样的退让。这里显示以撒这个人，他不是愿意常常跟人家对立的人，他尽量与人和睦，他是啊一个长久忍耐的人。这里我可以说大卫王啊，也许他一定不会这样做，他缺乏忍耐。西门彼得大概也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常常缺乏忍耐。所以啊，我求主把这样神的话也应用在我自己的生活上。这个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属灵的功课，你也要应当这样学习。接着我们再看第23节24节，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神再向他显现，而且神在这里安慰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接着第25节他所做的事情，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扎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在这里我们看见以撒继续做这个挖井的工作我们知道这是他的记号，以撒就是挖井是他的记号。亚伯拉罕的记号是什么？他就是为神筑坛。雅各的记号是什么？他是支帐篷。好，接着我们来看第26到29节，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是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撒跟基拉尔人的交往，他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软弱，其实以撒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连那个基拉尔王对他也十分的敬佩。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这个王他亲自来到这里，想要跟以撒建立一个友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以撒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弱者，他对当地的人当时的人有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影响巴不得今天你跟我也从这一章经文里面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我想就是一个很主要的，我们怎么样跟别人和睦相处，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跟别人对立。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在我们的内心神不断的改变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用以撒他不断的挖井的事情，他忍耐的事情作为我们一个属灵生活的灵命的成长。但愿你跟我们透过这段圣经也再一次学习到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不断的透过他的话生命的活水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不但是嘴巴上说我信神，在我们的生活言语行为上都有那美好的见证今天时间就到这里如果每一位你在心里面有些什么样的见证 有什么的领受或者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啊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